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昨天晚上的这个内容，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分段。昨天我们有谈到第三个部分，就是23章到33章。那这个是安慰的预言。有人说，如果把这一段拿掉的话，那我们所拜的神是可怕的神，因为他只会刑罚，只会指责。但是在每一个先知书里面，除了先知对当代的人的罪恶的提醒，跟神必将在罪恶当中对百姓的刑罚以外，其实更大的重点就是神要透过这些先知来宣达另外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神会安慰，神会施恩，神会怜悯他的选民。耶利米书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从23章到33章这一大段的篇幅是在讲到神在这些百姓的罪恶里面，神必定会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不是为了要刑罚这些百姓而兴起这个先知，是因为神要透过这位先知来提醒这些百姓离开这些罪恶。如果不离开，神必定刑罚；如果悔改了、离开了、归回了，神必定施恩在这些选民身上。所以神为了让这些百姓能够离开罪恶，能够行神所要他们所行的神的旨意，所以在23章到33章才会有这么一大段神对选民的安慰的预言。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安慰的预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被掳然后要归回的应许。这个被掳是因为百姓的罪，归回呢是因为神爱他的选民，所以70年是神要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年限。但是神又透过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70年满了之后，他们必定再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来重建属神子民的一个地区。所以70年可以说是神所定的日子。那我们昨天有谈到为什么是70年，应该是他们有这个400多年的时间没有守安息日，神一次的把他们要回来，也提醒我们安息日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虽然是在恩典里面守安息，但是不是可以不守安息，而是守安息的方式跟旧约时代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看重这一天。如果今天我们连这一天都不看重，神也会像对以色列百姓一样，对犹大人一样，会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在这些日子里面会把我们要回去，因为这是神的日子。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说，虽然被掳70年对犹大国来讲是一种刑罚，但是在这个刑罚里面，我们更看见了神对这些选民更大的恩典。那我们昨天有讲7个聚会完之后，有一个信徒来跟我讲说，传道你好像少讲了一个，你只有讲6个。我回去一看，哎，真的少讲了一个啊，这个因为眼睛度数不够，所以把它跳完了，所以少讲一个就是那个，重建宗教民族文化。他们的宗教民族文化已经在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的末期已经丧失殆尽。他们的宗教民族文化已经快要被迦南地的宗教民族文化给取代了。所以你看，虽然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 神有规定他们在宗教仪式上应该要怎么做，献祭要怎么献，那礼拜要怎么做。但是因为他们长期接触迦南七族迦南地的一种宗教习俗，所以他们也学会了占卜、交鬼，也学会了很多在迦南地宗教信仰上所拥有的这一些方式。所以对宗教民族文化来说，他们已经渐渐的被迦南七族的宗教信仰给迷惑住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当一个人在宗教的民族文化上被渐渐的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的时候，他的宗教信仰是空壳子，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本质。那神让他们离开迦南地，让他们进到巴比伦去，让他们从巴比伦的被掳过程当中去体会神在外邦之地的巴比伦怎么样来带领这些被掳去的犹太人。那渐渐的呢，他们发觉到说，神虽然让他们国家灭亡了，神虽然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神反而在被掳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才会有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事件，才会有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在外邦之地的相当美好的故事。所以在这里，他们渐渐的重建出对这一位耶和华真神的敬拜，渐渐的他们体会到这位神虽然让他们国家亡国了，但是神却没有离开他们，让他们对这位神的信心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慢慢的建立。当他们对这位神建立信心，经历了70年之后，又回到了迦南地，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来重建圣城的时候，我想他们对神的认识应该会比在亡国以前的那一段可怕的几十年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当他们又重建圣殿又重建圣城以后，当他们有以斯拉、尼西米来重建他们的信仰之后，他们的宗教民族文化就重新再建立，一直到今天，这些民族文化、宗教的民族文化没有被遗弃。虽然他们亡国了2000多年，但是宗教民族文化没有被亡国这件事情给稀释掉，反而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在1949年的5月8号建立了以色列国，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宗教民族文化通通是在的。这个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刑罚不是目的，神让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也是一个过程。目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7个最主要的让这些百姓从被掳当中所得到的另外一个额外的恩典，也是要让这些百姓因为被掳这些事情来重建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真的能够透过这70年的时间里面重新的来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真神。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安慰预言的第一个部分。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除了预言当代的事情以外，其实先知书一定会预言到将来的事情。每一个先知书都是一样的，他除了讲当代的事情，几十年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几十年后要遇到什么事情，几十年后神要怎么样以外，其实先知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他会谈到幕后，谈到更远的将来。耶利米书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30章到33章这个安慰的信息当中，其实他所讲的不是当代，他所讲的是未来，未来，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好，耶利米书的31章。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在33章到33章4章里面，其实他都是在讲未来必会发生的事。那这些事情呢，当中有很多都是有谈到要回到故里，有谈到要复兴平安喜乐的王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他说神这样说，日子将到。什么叫做日子将到？就是现在还没到。这些事情是将来的事情，那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到，一定会临到，只是在当代里面没有遇到。日子一定会到，它一定会到的时候，神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书的内容，它只谈到犹大国，因为它是犹大国亡国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国早在100多年前就亡国了，所以就耶利米先知的时代，早就没有以色列国了，早就没有所谓的以色列家了，因为已经亡国了，剩下犹大家而已。但是当他在讲到另立新约的时候，他也把以色列民跟犹大民全部都集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新约不仅仅是对着犹大这个国家来讲，只要是神的选民，过去在100多年前已经亡国的以色列也包含在这里面。所以这边所讲的是指所有的原本的神的选民，也就是说只要你是神的选民，都会在这个约里面。这个是在这些圣经里面我们要先知道的。那第二个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他说另立新约。什么叫做另立新约？是另外再立的，跟原本的这个约呢是不同的。如果同的话，它会改，它会变，那就不叫做另立新约了。另立新约就是跟旧约、跟原来的约是不同的，是另外要与神的选民来立约的。那这个选民呢，不仅仅是约利米时代的犹大人，它也包含在100多年前以色列王国的这些选民，都能包含在里面。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成为神的选民，都是因为这个另立新约而来的。如果没有另立新约，就没有神的选民，因为另立了新约，所以我们才是神的选民。因此耶利米书的30章到33章，他所讲的内容是指着将来神要透过所立的这个新约来拣选他的子民，要成为认识他，要成为他的子民，那神也要成为他们的神。这个约的用意在这里，要让我们因为这个约来认识神，因为这个约成为神的子民， 也因为这个约，让这位神成为我们的神。所以不仅仅是指着犹大，属世的犹大，他也指着将来神所拣选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那么这个约呢，它是刻在心板上的，不是刻在石板上的。刻在石板上的是旧约的律法，神透过摩西两次，第一次呢是神用了两块石板，用手指头写了十条诫命，让摩西带下山来。结果摩西带下山来之后呢，看见神的百姓造金牛犊，在神的帐幕前面行淫，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摩西生气呢，就把这两块滑板给摔碎了。后来神又叫他自己扛两块滑板，扛到山上来。神还是用他的手指头写了十条诫命。这个是刻在石板上，刻在石板上的就是没有生命，没有弹性。但是呢，是写在心板上的，新约是要写在心板上的。那么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之后，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三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先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暂旧暂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作者就把耶利米书那一段话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一样的，刻在心板上的，是要让我们认识神的，神也会透过这个约，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然说这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那暂旧暂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耶利米书里面他虽然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他虽然是在犹大国王国的时候的先知，但是当他在宣告这个安慰的信息的时候，他不仅仅谈到当代的神要安慰他们的内容，他也谈到了将来神要与他的选民订立新约的内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新约跟旧约对我们现在来讲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跟意义？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约柜里面有几样东西？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答对了，但是也答错了。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你很错。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第三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幔幕，叫帐幕叫至圣所。第四节，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瑙的金冠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我们读这四节圣经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约柜里面有几样东西，三样。第一样是什么？圣玛瑪的金冠。第二呢，亚伦发芽的杖。第三呢，两块约板，对不对？所以刚刚大家有人举三嘛，没有错啦，因为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讲啊。哦，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圣经里面绝对不会错啦。哦，绝对不会说，哎，这个圣经里面记载错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本圣经就信不了了，哦，就信不了哦。所以，约柜里面有这三样东西啊，大家要记起来啊。这个圣玛瑪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啊，但是事实上，约柜里面是这三样东西吗？不是。我们看几段几个几处的圣经哦。看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出埃及记的十六章，请看33节跟34节。出埃及记的十六章33、34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溢满俄美尔的玛瑙。”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34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瑙放在法柜前存留。有没有？神要亚伦、摩西把装玛瑙的金罐子放在哪里？法柜前。神是告诉他说，你要放在神的面前，但是亚伦、摩西跟亚伦是把它放在哪里？法柜前哦，哦，圣经绝对不会记错了，哦，好，我们再看民数记的17章，民数记的17章，请看。第7节，民数记的17章啊，第4节跟第7节，你要把这些账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17节，摩西就把帐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是要把12个支派的12根杖放在法柜前。我们再看，第8节，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帐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帐拿去。10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帐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这里圣经有特别交代，亚伦发芽的杖，神要摩西把它放在哪里？法柜前。装玛瑙的金罐子是放在法柜前，亚伦发芽的杖也放在法柜前，它不是在法柜里面，不是在约柜，法柜就是约柜了哈。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35章。出埃及记的35章21节，25章，出埃及记的25章21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哦，这个神交代摩西要把法版放在哪里？放在法柜里面。 以上我们所讲的都是在会幕时期，会幕时期的法会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两块法板，亚伦发的杖跟装玛瑙金罐子，不是放在法会里面，是放在法会前面。那我们又进到圣殿时期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的第八章。请看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时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看，王国时代的圣殿时期。这件事情记得很清楚啊，法会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并无别物，没有其他东西。那问题就来了，糟糕！希伯来书那边讲，法会里面有三样东西，一样是玛瑙的金罐子，第二样是亚伦发芽的杖，第三样是两块约板。啊、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的轨迹来看，会幕时期的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只有一样东西，其他两样东西都是在约柜的前面。王国时代的圣殿时期也是一样，约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两块约板，然后金罐子跟亚伦发芽的杖都在法柜前面。那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奇怪啊，怎么旧约跟新约不一样呢？如果旧约跟新约一样，那就不叫做另立新约了。我现在把我们所读的画两个图，然后我再做解释。这两个图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 两个不同的圣殿图，上面是旧约，旧约的圣所有三样东西，一样就是金香坛，香坛那个一个好像八那个香坛，一样就是陈设饼桌，另外一样就是金灯台。那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两块约板，约柜前面有亚伦发的杖，还有那个金罐子，装玛的金罐子，是我刚刚所读的啦。不管是会幕时期也好，或是圣殿时期也好，圣殿图就是这样子，旧约的圣殿图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一到四节的时候，我们再把一到四节的那个内容把它画图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下面那个图，它也是分圣所跟至圣所，圣所里面剩下两样东西，就是陈设饼桌还有金灯台。那至圣所里面呢，有约柜，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两块约板，亚伦发的杖，另外一个就是金罐子。那还有一样什么东西吗？金香炉，金香炉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了。我们读那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就知道。好，那上面是旧约，下面是新约。我们如果读圣经，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子？旧约的圣殿跟新约圣殿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要另立新约嘛。所以，我那个黑板上面有写，旧约叫做历史的事实，它不会改变的。历史的东西你不能够改变它，也无法改变，因为它已经过去了，已经是经历过了，就是不会改变的历史。历史如果可以改变的话，那就不叫历史了，未来才有可能改变。历史改变不了。所以这个是历史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已经经过了。你要信也可以，不信也没办法，因为已经这样子了，历史的事实。但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把圣殿图的圣殿的东西会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结果？我下面画了一条那个箭头嘛。这个是什么？更进一步。
原本在这里，现在进到至圣所里面了，进去了，所以更进一步。这叫做属灵的诠释，属灵的诠释。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主题叫做更远的救赎。
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 看十四节、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过去的人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里面来，在约柜前，在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祷告，但是呢，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一个阻碍，幔子的阻碍给打破了。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幔子呢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幔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什么？新约。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另立新约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都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祈求，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直接的来领受神的救恩，不像旧约要透过属世的大祭司一年一次的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来为我们赎罪，带着金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替我们代求，不必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金香炉，都可以拿着祭物进到至圣所里面来，在神的施恩的宝座前来向神认罪悔改，祈求神的赦免。这叫做另立新约，跟旧约完全不一样。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谈圣殿炉的时候，圣殿炉就代表我们今天敬拜神的地方，敬拜神的方式，敬拜神的程序。他就把香炉进到至圣所，把亚伦化的杖还有装玛瑙金罐子进到约柜里面来，用我们现在这个图来看就是更进一步，更是旧约里面没有办法达到的。只有耶稣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可以领受。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当时候耶利米先知在讲这一些预言的时候的那一种神的救恩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因为耶稣成全救恩跟耶利米先知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六百多年前的事。六百多年前神已经透过耶利米先知来谈到将来神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恩典要跟我们属神的子民来订立新约。这是非常不简单，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救赎，这叫做另立新约。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才会讲，旧约已经过去了，是会渐渐衰微的，新约啊才是更有的救赎。旧约是靠着人，靠着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替我们代求，新约不是，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知，我们自己可以带着祭物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来向神认罪悔改祷告，神一定赦免。 那从这个图来看，历史的事实就是事实，不能够改变。但是他不能够用历史的事实返回来谈这个新约的属灵的诠释。我举一个例子，大卫他犯了罪，对不对？我们说他犯了奸淫，蒙神赦免了，那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能够去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赦免他？”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当然，大卫也受了很大很多的苦了，包括他的家庭啊，新的刀兵，包括他的王位差一点就没了，也包括他的性命差一点就丢掉，这是因为他的罪而得到的刑罚，没有错。但是毕竟神还是在他所犯的这件事情上面赦免他。我们常常用大卫蒙神赦免拿来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大卫一样啊，我们犯了奸淫，犯了什么罪，神一定赦免我们啊，是这样子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可以不用看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历史的事实拿来放在新约里面来解释新约的事情，那是错的，那是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的约就没有意义了，更美的救赎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来读几节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请看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好，我们再看这个27节、28节。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的这三宝训里面就在讲这个道理。你们听见古时候就是律法啦，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是现在呢，在新约当中，是我告诉你要怎么做。这叫属灵的诠释，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这个新约，所以我们要进到新约里面来，我们不要又跳回到旧约里面，然后拿旧约的事实要来让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啊、来做 来得到答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圣殿依然就是圣所，有三样东西，约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那这个救赎就这个约就不见了，我们就已经把新约拿掉了。耶稣为我们成立了新约，结果我们把新约拿掉，不守新约，那就很奇怪。所以有一些人会来问说，为什么？因为大卫都能蒙神赦免，为什么我们现在人不能够蒙神赦免？因为那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今天已经进到新约里面来了。我们已经进到新约里面，所以不要把过去的历史事实拿来解释我们现在领受新约的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遵守在耶稣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用过去的历史的事实拿来搪塞，告诉大家说，大卫蒙赦免，我们也是拜耶稣，我们也是拜这个神，我们也必因为这样蒙神赦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跳回到旧约了。那所谓的新约对我们来讲，就任何一点。这是我们从耶利米书里面来看什么叫做订立新约。那这个还没有立新约以前的600多年前，神就透过耶利米先知来谈到要订立新约，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再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 原来在600多年前，神就已经把这个新约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我们今天呢，处在新约当中的我们更应当要感谢神，因为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新约，不是当代应验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验的，是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救恩应验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第三个部分，安慰的预言，除了当代以外，他也谈到我们末后这个世代，耶稣以后这个世代所立的新约，这个是耶利米书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就是34章到52章。34章到52章里面是耶利米先知他对国家沦陷的预言，国家要灭亡了。那国家要灭亡，在这一段的记录当中有讲到两个，一个是属犹大的，他用耶路撒冷来做替代，耶路撒冷的灭亡。所以从34章到45章这一段这么长的篇幅，都是耶利米先知在宣告耶路撒冷犹大国一定灭亡。但因为耶利米先知在宣告犹大国要灭亡，所以他就与众人为敌。比如说了，我如果在台湾宣告说台湾一定要亡国，我可能会被抓去五马分尸。你怎么可以说台湾要亡了呢？那耶利米先知在这段记录当中，从34章到45章一直在讲国家要灭亡了，耶路撒冷要被毁了，北方之祸已经来到了，我们完蛋了，要被掳了。你说耶利米先知会有好日子过吗？不可能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对他相当的生气，当然王也不会给他好过了。那些另外的那些假先知也不会放过他。百姓呢，我想也不会给点点了。所以在这一段宣告国家沦丧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耶利米受苦的经历，从37章38章可以看到，耶利米他真的是非常可怜啊，没有一个人帮助他，没有一个人扶持他。如果不是神带领拯救他，我想他在这一段的宣告里面一定是丧掉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在这一段日子当中受了非常多的苦，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心智，他也从来没有改变他所发出的预言，因为这个是神要他讲。所以肉体受苦了，但是他内心当中是充满希望，充满力量。这是第一个所宣告的耶路撒冷要灭亡。那第二个就是46章到51章，他所宣告的不仅仅是犹大国，在这里有谈到除了犹大国以外也有列国的预言，哪一个国家要怎么样，哪一个国家怎么样，从46章开始到51章讲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大概有10几个国家，去的国家。那这些国家当中，如果我们把它读一读，当然读这个比较没有味道，因为这跟信仰没有直接关系啦。但是你把它读一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10几个国家当中有4个国家它是没有被毁灭境界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啊，一直到现在不见了，国家不见了，但是有4个国家没有。哪4个国家呢？第一个就是埃及，我们看46章46章26节，46章26节，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 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四十六章是讲到埃及，他要被巴比伦给并吞了。但是呢，我们读到二十六节的时候，神又讲，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所以埃及虽然会被巴比伦给这个打败，但是国家还会存留，跟以前一样。第二个国家就是摩押。我们看四十八章，四十八章，看四十七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摩押也要受审判，也是被巴比伦给打败，而且败得很厉害。但是呢，摩押呢还要归回，就好像犹大国一样。所以摩押有没有被毁灭掉？没有，神还是让他存留，所以他还归回。第三个，亚门，四十九章第六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亚门也是一样，虽然被巴比伦给打败了，败得很惨，也被掳了，但是呢，神还会让亚门归回。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以兰。我们看四十九章，请看三十九节。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一样的，以兰呢，虽然被掳，被巴比伦所掳，但是还会再归回。如果我们从四十六章已经读到五十一章，很多国家都被灭亡了，都被巴比伦给灭了，但是其中有这四个国家，神允许这四个国家还是继续的存留下来。埃及呢，一直到现在；以兰呢，一直到现在。以兰应该就现在伊朗，以兰，你另外一个伊朗。摩押跟亚门，它是个民族，所以它应该是现在在中东的这些民族的存在。都留下了。那我们注意一下，埃及、亚南、摩押、以南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以色列选民有关系啊。埃及孕育以色列百姓430年，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对不对？从基述可能进到埃及，离开埃及的时候至少200万以上，所以埃及是孕育神选民的地方。神让埃及留着，摩押跟亚门呢，是以色列的兄弟，以色列兄弟啊。虽然他是这个罗德的子孙啊，但是罗德跟亚伯拉罕是这个兄弟的孩子，亚伯拉罕兄弟的孩子，所以是以色列的兄弟。以兰呢，在历史里面，很多以色列附近的国家都是在欺负以色列人，但只有以兰，他常常帮助以色列。所以虽然这些国家一样必须面对巴比伦军队的掳掠，但是因为这些国家跟神的选民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因为这些跟神的选民有亲密的关系，而神让他存留下来。这个今天好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我们也有可能让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因为我们来得到平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啊，神爱我们啊，也因为爱我们会爱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为家人祷告，我们可以为朋友祷告，我们可以为跟我有关系的人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听。就好像这四个国家
一样面对巴比伦的掳掠，但是这四个国家也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神让他存留下来。这是神给神的选民特别的恩典。那从这个列国的预言，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第一件事，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审判哦，不是只有审判神的百姓啊，审判是从神的百姓开始，神的百姓都要受审判的，难道不是神的百姓不用受审判吗？当然要，当然会，神的选民都要受这么大的啊，这个啊，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结果啊，非神的选民，当然他所要受的这种刑罚更多更重，所以我们的神哦，他不是只有权柄审判我们，他的权柄是审判全部的，只是神的审判是从我们神的家起手开始，神的选民都要受审判了，非神的选民他的审判那就更大，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神哦，不是只有拿我们有办法而已，我们所拜的神，他的权柄是覆盖全部的人类，都是在他的审判当中，所以我们不要为非选民的事件来愤恨不平，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受审判，但是将来的审判会更大，这是第一个，神是全地的主，他有全地的审判权。从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到五十二章，我们就可以知道。第二个，神审判列国，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安慰神的选民，安慰他的子民啊。你们有罪，所以你们要受刑罚，你们要亡国。不是神的选民有罪，依然要受审判，好像巴比伦啊。我们会讲到这个五十一章巴比伦，巴比伦这么强盛，但是他们很罪恶，到后来呢一样受审判，巴比伦也因为这样子就不复存在了，巴比伦到后来也没有，那么强盛的国家到后来也没有，所以神的审判这个列国，就是要让神的子民得安慰，得安慰。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一直到五十二章，我们看到神对这些国家的审判，还有对犹大的审判，可以看到神的公义，神来安慰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因为神的审判来得到安慰。那最后就是五十二章，五十二章就是历史的结论。那历史的结论里面，他用犹大国的结局来做结束，因为圣经的主轴还是在神的选民，所以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它是一个历史的总结，但是它是以犹大国做主轴，所以它虽然短短的二十几节圣经，它里面有谈到很多的结局，很多的结局，那这个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解，好，这个是有关于分段的内容。那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所传，耶利米先知所传的信息。他的信息四十几年当中哦，其实他所传的信息呢很少，很少。第一个就讲到罪的瑕疵与惩罚。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谈到你们有罪了，你们被罪瑕疵了。如果你不离开这些罪，就要受惩罚。但是百姓有没有离开罪？没有。他们要怎么办呢？
后来第二个，要他们悔改归向，就能够安然居住。你们如果能够悔改归向神，你们就能够继续的平安的能够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归向，也没有。后来第三个，神就要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就能够得安全。那神的旨意在耶利米的时代里面是什么？投降巴比伦。所以要他们投降巴比伦，如果能够投降巴比伦就能够得安全。但是他们要不要投降巴比伦？他们不要，他们宁可联合南部的埃及要来跟巴比伦对抗，他们也不愿意投降巴比伦。所以耶利米先知所传达的信息他们也不接受，也不投降。第四个，既然不投降，所以神就透过巴比伦国把他们毁灭掉了。虽然毁灭掉，神还是透过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说，到后来你们还是会复兴。所以第四个信息就讲到，虽被毁灭，终必复兴。最后的信息是什么？巴比伦要毁灭，不得复兴。所以耶利米先知他四十几年的先知工作里面，其实他讲的事情很少，讲的事情很少，都是在那边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好像说一个传道当了四十年，他每次在讲台上都讲同样的题目，我们每天都来听，会不会烦？你就会跟这个传道讲，换一个地方会使。你甲讲安讲遮，啊，你不把人讲讲啊？但是呢，可不可以改？不可以啊，因为神没有叫他讲别的啊，神只有叫他讲这件事情而已啊。啊，不能改，不能够说好了好了好了，顺着你的意思我改一改吧，那他就变成假先知了。所以当了四十几年的先知，他所讲的信息就是这些而已。一直不断的重复，一直不断的重复，但是重复有用吗？历史告诉我，耶利米时代历史告诉我，没有用。这些神的选民连听都不听了，连改都不改了，不但不听，不但不改，还打耶利米先知，还骂耶利米先知，还关耶利米先知，最后呢，用石头活活的把耶利米先知给打死了。当先知的结局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哪个时代当先知很重要，但是很可惜，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来选择自己的时代。没有那个办法，若有办法的话，可能耶利米先知当先知可能也不会选择那个时代。但是没办法，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靠神来胜过这个时代。耶利米先知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选择当先知的年代，但是他却选择了依靠这位神，顺服这位神，把这位神的话传达出去。虽然没有一个人听，也没有一个人悔改，更没有一个人归回，但是对他来讲，这个没关系，因为他已经把该讲的，把神要让他讲的，一字一句的全部讲出来了。这就是耶利米先知的信息，非常不简单。如果叫他讲一年，或许还可以；但是叫他讲四十几年，同样的话，那就不简单。这是第四个耶利米先知的信息。好，第五个，耶利米书的作者。我们之前昨天是讲到笔者，那今天是讲到作者。耶利米书的作者是耶利米，因为那是耶利米所讲的，只是巴录把它记录下来的。那这个耶利米书的出现，虽然比小先知书，比如说约拿、阿摩斯、拿俄西亚、拿鸿还比较慢，但是为什么在编列先知书的时候把它放在前面？因为编辑先知书的这个方式就跟编辑 新约圣经的方式是一样的。他把篇幅比较长的放在前面，把篇幅比较短的放在后面。哦，所以我们会说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小先知书不是这个先知比较有能力叫大先知，或是比较没有能力叫小先知，不是啦。所谓大先知就是他所写的篇幅比较长，叫做大先知书。他所写的篇幅比较短，叫做小先知书。虽然耶利米先知出现的比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比较慢，但是呢，他摆在前面，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长，跟新约圣经一样。新约圣经也是把篇幅比较长的摆在前面，这是编辑的方式，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编辑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奇怪，耶利米先知都比约拿先知还慢，比那个阿摩斯先知还慢，为什么摆在前面呢？当然，我们刚讲过，是把多的篇幅比较长的摆在前面啊。那之后呢，篇幅比较长的再按时间顺序来，比如说以赛亚在耶利米先知前面，耶利米书在以西结书前面，以西结书在但以书前面，就叫时间顺序来排。小先知书也是大概一样的哦。这是这个编辑的方式。那这个耶利米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头出，耶和华松懈，耶和华高举，耶和华建立。耶利米先知他可以说是众先知当中最能够把人性表现独一的一位，他能够把人的本性把它表现出来，他很能够让人认同，因为他不像以赛亚充满贵族的气派，他不像以西结让人觉得远不可及，他不像阿摩斯让人畏惧。耶利米先知啊，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感情丰富、忠贞节义、蛮有勇气的人。他很会自我表白，所以从十一章到二十章，他总共表白了六次。那我们从耶利米书从第一章读到五十二章，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先知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先知，因为他从第一天当先知，一直到他最后一天当先知，他所传讲的信息，从来没有一个人听。从来没有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真的失败了。这些逼这个后面为什么没人会听？真的失败了，因为没有人听啊。从第一天当先知到最后一天当先知，他所传达的信息，通通没有人听，也没有人认罪悔改，也没有人归回，因为这样子，所以国家才灭亡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失败的先知。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一位最成功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一个先知不需要为他所传达神的信息有没有人听来负任何责任。他的责任在哪里？他的责任在我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属神的。如果是从一而终的来传达，那么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成功的先知。如果大家都听这个先知的话，但是他所传达的信息不是神的信息，那他不是一个在神面前成功的先知，因为他所传达的信息不是神的，是他自己的，甚至于是为了劳拢人，为了要让人喜悦而所传达的信息，那就很危险了。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章都在讲这些先知，大家都听他的话，但是问题是他的话不是出于神的，后来神界定他为什么假先知。所以一个先知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别人听不听你，而是你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如果从神而来，大家听你 那每个人都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从神而来，大家都不听你，那你不会因为大家不听你，你就丧失了最有价值的真先知，不会，因为你所传达的是神的信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耶稣教会所传达的真理，有没有人相信是一回事，但是所传达的真理，如果不是圣经的真理，即使有更多的人来相信，你只不过是把它带到地狱去了，没有什么价值，跟外面世界的道理没有什么两样。但这耶稣教会的道理，如果所传达的都是圣经的真理，即使没有一个人进到这耶稣教会里面来，我们所传达的那才是有价值的，是属神的，就好像神看中耶利米先知一样。所以我们要保有这耶稣教会的真理，我们要保有圣经的真理。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不一定要有人来相信，这是两回事。有没有人来相信，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在乎神。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传达时的信息，有没有人相信，不是耶利米可以掌握的，在乎神。但是耶利米可以掌握的是什么？我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出于神的？我所传达的信息如果出于神的，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忠心的先知。对神来讲，神一定会认定这个先知才是他的先知。教会的价值就是在这里。如果教会没有这份价值，那么我们所传达的跟社会的福音，跟任何一个人所传的福音没有两样，那么我们所传达的，即使有更多的人来信，对神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对教会来讲一点价值都没有。这是我们从耶利米先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所以求神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啊，能够以耶利米先知所传达的信息的那一种忠心度，来传达神要你传达神的福音。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位在神眼中是成功的一个先知。我们今天晚上就先到这边一起来。